升下来，上升下来，从此一蹶不振了，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往上走的，这也是一个周期 ，right？ 所以我们讲周期的时候，一开始哈。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你如果你刚才你有打笔记的话，刚才是一个成功期 ，OK， 对不对？然后我是先跟你讲下一个，我会讲一个，就是说它会什么？它会退减，OK， 没有一个所谓周期，就是有上有下，有上有下。所以一开始成功就是成长期，或者你说成功期也可以叫成长。其实成长期比较好了 ，OK， 成长，然后就对减了，对不对？就慢慢退减下来。然后第三个啊、就是啊、他第一次出去啊、出去第一次宣教的期，来出宣了哈。对不起，这个写的不是很那个 ，OK， 啊，这是我自己画的啦，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再来就是。有人反对，反宣期，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什么期啊？这是真正的宣教期。OK， 如果你要看的话，哈，因为了帮助你们在写这个啊、部分哈，这个是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六章，这我们刚刚讲第六章第七节，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是从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八章一节，这第八章第五节到八章四十节，这个八章这个是什么？第十章第一节到对不起啊。第十章第一节到这个十一章十八节，到最后真正的出去宣教是十一章二十节以后，到后面 ，OK， all right， 这是一个周期了哈 ，OK， OK，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这个整个表，哎，哦、oh, ，sorry， 哪里还没那个？十一章二十节，
宣教期，反宣期是
反宣是
章第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
最后
初宣期是第八章
八五八
四到八章四十节，
宣教期是十一章二十节至的
六十
节，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八章六节，
十六
章 ，OK， 好。好，我们在这边在成长成功期当中，它有增长，对不对？所以它最主要的代表是谁？
耶路撒冷
一个人物
，Peter
彼得 ，right，alright。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么写了，这是我的讲义了哈，这是我的讲义哈 ，OK， 你可以这样写啊，不过再讲一遍哈，这个。不要那么 precise 了哈，因为这中间有些经文它其实是 overlap 了哈。好，来，你是对不起哈，你这样写哈，成功期对不对哈？然后它的形态是这样子的 ，right？ 周期啊 ，OK， 这个地方成功了，然后它会挫折，对不对？然后开始分散，啊。然后开始他，我再讲一遍，因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会讲喊卡，我想你们听得懂听不懂的意思，就是说 cut 就 stop， 就好像你是导演的时候，你说人家说演到一半，你说 NG 就是什么 no good， 就是你知道喊卡就对了，咔咔咔这样子 ，right， 然后到最后才扩展出去，所以你可以讲说stop 或者什么 whatever 了哈，啊这个是增长哈。OK， 这个是形态啦。OK， 然后这是周期啦。OK， 然后这是代表人物啦。OK， 然后这是章节。OK， 然后这是地点。 OK， 好吧，这个地方增长哈，这个地方就退减，我刚讲就退减期，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初宣就在这个地方，初次出去宣道，好，它的周期就是开始第一次宣道，然后有人要反对宣道 ，right？ 然后他真正出去宣教在这里 ，OK，OK，、OK? OK? 然后代表人物这是彼得，这是斯提凡 ，right？ 这是腓力。来，这是哥尼流，这是保罗 ，OK， 然后这个章节就是刚刚在那个，然后这个是耶路撒冷，对不对？我就写耶就好了啦。然后这个也是在耶路撒冷，来，这是在犹太跟撒玛利亚，然后在这是在该。该撒利亚，还有在约帕，然后这个在安提阿，在哥林多，在以弗所 ，OK， 好不好？对不起，写的比较乱哈。哪一个退减就是他不认识字对不起我写的快吵了哈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我等一下因为我们只讲成功这部而且我说实在我在弄这个表的时候我也很 struggle 因为有些东西哈很难塞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很难去给他照这样子哈在收集的时候就是说我再讲一遍形态是成功因为你成功然后受到挫折然后分散出来 right 好然后你开始要宣教然后宣教到一部分有人反对然后 stop 然后到最后才真正出去这样子 OK 然后周期就是说一次增长然后退下来对不对好其实这应该看你怎么写啦我其实你把它颠倒写也可以无所谓啦哈 OK 应该是颠倒写比较好啦就是说周期是挫折写在上面分散写在下面这个写在上面不过停止啦 stop 啦就是 NG 的 no good 啦就 stop 啦就中间有人反对嘛就是说有人喊说怎么讲就写 NG 或者是 stop 啦或者是whatever 暂停了哈，暂停啊 whatever 哈，不然你懂我意你我懂你意思就好了 ，right？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彼得、斯提凡、腓力、哥尼流、保罗，然后章节你把它写上，然后地点从耶路撒冷到犹太、撒玛利亚到该撒利亚、约伯到安提亚、哥林多、以弗所，然后整个都出去这样子。OK， 因为我们在讲教会，所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就是从一章、六章、八章、十章、十一章这样一直下去的，它有它的次序出去的。OK， 啊，反宣就有人反对宣教嘛？对不起，这是我的字眼了，或者你说反对也可以啦。好不好？哪一个？八章五节，对不起。No， 好吧。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要再教《使徒行传》，所以我有的用写的，有的用打的，有的所以都是东一张西一张，所以我没办法分给你们，好不好？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有机会我再印成像这样子一本的时候再来送给你们了 OK
好谢谢
因为现在我说实在我不要浪费你们的纸不要浪费大家印来印去到时候我又改了还没有结束了好还没有结束 OK Alright 所以我们可以了吗可以了哈 OK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了哈我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其实教会的目标是要传到地极，对不对？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当时都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说实在啦，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啦，因为他们当时是犹太人，他们第一次嘛，总是没有经验嘛，对不对？他哪有像我们现在说，哎呀，有这么多的计划，所以第一次总是什么，总是在学习嘛，所以我们也不要讲他不好，我们也要知道说成功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他人数只在耶路撒冷增加，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圣灵啊，这个有一直要告诉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啊，我这边有几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有三个东西了哈。第一个啊，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跟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那个地方，耶稣的大使命，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曾经在那个地方讲过什么？基督的奥秘。
第几章第几节？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保罗曾经讲过基督的奥秘啊。他说哈，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在外，就是哈外邦人啊，不是 stop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什么有三个同啊。 OK， 如果你要看的话，你 OK， 他这边有三个同啊哈。我希望说这几节经文你也要记得，因为这对以后你在传福音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知道说其实要有这些话语做根基。他说这奥秘，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怎么讲，有三个同啊。他说什么？同为后嗣，后嗣了，是不是后嗣还是后嗣？后嗣，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叫做同盟后嗣？就说你的后代跟我的后代是一样，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后世，所以我们都有什么？什么叫做后世？因为如果你跟我的后世是一样，表示我们是同一个什么生命的来源，对不对？所以同为后世意思是代表生命，同为一体是代表什么？教会。 OK， 同盟应许是代表什么？神的恩典。 Alright， 所以我们有相同的生命，相同的肢体，相同的恩典，这三个同，这是什么？这是基督的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什么同盟后世，同盟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句话我想我们应该要会背。 OK， 好，这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奥秘。 Alright， 除了大使命以外，我再讲一遍。 Alright，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圣灵赐下能力，然后马太福音是神的大使命，然后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是讲基督的奥秘。 Alright， 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是讲说什么？是讲说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因为他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些说，这样你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管外邦人跟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然后在下一个是一个新造的人，叫做 new man， OK， 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 OK， 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啊？在耶稣基督里，你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这边叫做 new man， OK。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这几个 foundation。 所谓 foundation 就是说你一定要这几个上帝给你的应许。第一个是什么？圣灵什么
降临
必让我们得着能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的大使命，对不对？对不对？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然后什么？基督的奥秘是在什么？告诉我们同为
后世，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对不对？ 好，然后第五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两下合为一，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有这样子五个观念以后，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原来这是什么？不是像以前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犹太人心中所想的，以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只是他们犹太人的专利，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man， alright。像上次我们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是去那个 David Davis 那边，上次那个 Peter 那个到灵粮堂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在一起，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外邦人就是犹太人跟什么阿拉伯人，他们两个是什么两下合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人，但是。对他们讲起来，对以色列讲起来，对这个犹太人讲起来，他们却是当时的我在讲初代教会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从旧约上来的 ，OK， 他从想法是旧约上的 ，OK， 他的想法我读给你听哈，你如果有笔的话，你记起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七节。没有，不是啊，我现在是讲圣经上面的撒加利亚嘛，不是谁讲的，现在是撒加利亚讲的。
这是什么方形是什么？撒加利亚。
就是他们如何受到旧约的这个熏陶啦，或者是旧约的这种这种观念啦。因为撒加利亚说耶和华如此说啦，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什么耶路撒冷中。所以对他们犹太人讲起来，哎呀，我要把他们神要把他们带过来，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心胸是什么？以什么为中心？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我现在是告诉你，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因为他们当时啊，他们所读的圣经在撒加利亚书是说，是这样子的教导他们。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是凭着诚实和公义。他说什么？你读清楚啊，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什么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Alright， 所以当他们，其实我刚才应该把这些基督的奥秘呢，还有这些一个新造的人啊，神家里面的人，要应该后讲，我应该先讲说，当时犹太人是因为这样子，以为是说神要使他们都归回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子的观念，来。所以当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才会问耶稣，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他们的印象中还以为以色列国要复兴。对不对？第一章第六节才会有耶稣跟他讲说 No， 耶稣把他整个思想把他扭转过来，才会跟他讲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OK， 所以今天一些教会我们也会有错误的表达，我们一般的错误的认为，如果说我们再回去跟以前耶路撒冷他们那些犹太人当时的思想的话，他们会认为是什么？我只要教会在这里，人怎么会来 ？OK， 所以这是现在教会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一个教会如果有什么有恩膏的话，应该是什么人数自然而然的会什么每天在你外面给你敲门要进来，这种观念是什么？对不对？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抓住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我们教会有恩膏，人自然而然会进来，所以这个是不对的观念。我们以为是说圣灵降临，不，这个教会要是有恩膏，这个教会要是世界的人会慕名而来 ，OK， 这样子的观念已经取代了什么？我们要用仆人的心到外面去，走向这个世上的世界，这个心已经没有了。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教会，所以我们打电话叫人家什么？哎，明天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讲员，你要不要来？你懂我意思吗？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应该是说你人在哪里，我把教会什么 带到你那里的，我把福音带到你那，我把什么，我自己要到你那里去，我不是在教会里面等着你来。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观念。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啊，就是说啊，人如果圣洁的话，啊，神会与我们同住，这些世界的人，啊，会自己找到我们中间。所以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啊，只要圣灵，啊，亲自动工，啊，我们自然而然人数会增加，信主的人数会增加，这也是其中一个错误的观念。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动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光只靠圣灵动工然后自己不去做的话，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第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福音是什么，四个阶段。所谓四个阶段，说我今天我耶路撒冷还没做好，我这个小教会才三个人才五个人了，我要等我这个教会像耶路撒冷这么成功，有三千人五千人悔改信主的时候，凡物公用，凡很多很多成功的时候，然后我再去什么犹太全地，然后再去撒玛利亚，然后再去地级 ，OK， 这就是四阶段论。所以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说，整个教会现阶段我们有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第一个观念是什么？有恩高不？第一观念说人有恩高人会来。第二个是什么？
是
圣灵自己会做工。
人会增加。
那第三个呢？
福音
就是要有四个阶段。我第一个阶段还没做完，不要想去做第二个阶段，意思就是说不会走，先不要跑。Right， 这些都是什么错误的观念 ？OK， 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哈，你没有办法往前走。OK， 然后在就业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观念，最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他们福音认为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只要对犹太人传而已，只传他们自己的人。所以上次，对不起，上次我有听过一个，我讲给你听哈。上次我在讲到说啊。在保罗书信上面有讲说，啊，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当他们犹太人悔改的时候，得救的人数满的时候，啊，对不对？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你知道有一个中国人怎么跟我说吗？他说我们现在要开始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我们祷告这些犹太人，啊啊，这个啊，心蒙油脂，啊，让他的心，啊，被油脂蒙了。我说为什么？叫他们慢一点信主，然后我们赶快向我们中国13亿的人口来传福音。等到我们向中国13亿人口全部传完福音以后，啊，然后再让他们信主，然后耶稣基督就来了。哎，有一个人这么跟我这么说，所以我是觉得说，哎呀，实在是什么，如果从这样子的观点看，我们跟当时犹太人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犹太人，跟说我们现在只想传给中国人有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 OK， 所以观念要绝对抓清楚。我们今天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哦，上次另外跟我讲，其实我跟你讲，今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在橄榄山上面，圣经上面所说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再来降落橄榄山的时候，我们他那边降落橄榄山，你知道你这边在干嘛吗？不管你在中国大陆也好，在这边你都还在睡觉，因为你跟他有时差，对不对？人家那个人跟我讲，哎，有道理哦。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结果耶稣基督再来以后，他可能因为什么，他是 Almighty God 嘛，他可能降落橄榄山，结果他犹太人说，啊，你来了，结果全部人信主的时候，哎呀，我们中国人还在什么，还在睡梦的当中呢，你懂我意思吗？来不及的。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不要误会我意思，我只是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这么的小心眼啊。我讲给你听哈，啊，你如果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哈，啊，在这个啊，罗马书，对不起，我只讲一下子就好，不要差太远哈，啊，差太远。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一章啊，哈 ，alright， 对不起，这两章哈，通通是在讲以色列的人的事情，但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什么？他说：“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啊？
以色列人得救。
保罗啦，他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要什么？以色列人得救。OK， 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就像保罗这样子，你今天求以色列人得救，好，你的中国人就自然而然，神就让他得救。OK，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自私了。我们要将福音传出去，否则我们跟以前犹太人一样的自私，他们也认为说有福音只向犹太人传。All right，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完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讲说周期，我们刚刚成长期讲，我们现在讲退减期，啊，减少期。从第我们刚才讲说第六章，我们再回去看第六章哈，《使徒行传》第六章。对不起，我这个地方刚才前面五分钟这个是给你们一个。看到说教会要传出去的一个意象哈，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啊《使徒行传》教会的周期哈，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第五章结束，对不对？第五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啊这个增加甚多，对不对？所以他说在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看这个啊这个第八节开始 ，OK。啊，对不起，第六章第八节。你看，使徒们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的大奇事和神迹。好，当时有称对不起，我就跳过去哈。然后你看第十节哈，使徒们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当一开始，啊，从我说从第十节，从退减期，从第十一节开始，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施提反开始有行一些神迹奇事，然后第十三节开始 ，OK， 你要注意看，你看十三节哈，十三节就说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 ，OK。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的耶稣要来毁坏此地，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对不对？一直到第十三对使徒行传，他们就把他捉拿起来，从第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这个地方，对不对？就忽然来捉拿了他 ，OK。然后你看到第七章第二节 ，OK， 第七章第二节哈。第七章第二节，司提反说话，诸位弟兄请听。结果他就开始讲，当日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是司提反的一篇讲道词，好不好 ？OK。然后第五十四节，你一直看，他这篇很长的，来，他这篇讲道很长的，你看到第五十四节，他说什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对不对？向司提反咬牙切齿。OK，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有没有看到？啊，定睛望天呐，啊，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第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就说捂着耳朵，就齐心涌上前去。你一直看到第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说：“主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有没有？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OK， 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被什么，被石头打死了，对不对？然后第八章，你看到第八章，从这日起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什么捶胸大哭。OK， 所以从我们刚才所看的，从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三节这个地方 ，Right？ 第八章第三节，扫罗残害教会，进入个人家中，拉着男女下在监狱里面。OK， 我想请问大家哈，在这个当他受挫折的时候，尸体反了，被石头打死。如果你现在时光倒流，你再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到你自己的教会3000人悔改，5000人信主， OK， 你的牧师是彼得，能够让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能够让瘸子起来行走，有行很多神迹， Alright， 那你今天看到尸体反， OK， 被石头打死，你作何感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捶胸大哭，你作何感想？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期望？没有期望啊，啊？当尸体完被抓去还没有被石头打死，你会怎么样？哎，你会祷告，你怎么祷告？希望神的大能救他，怎么救他？像救彼得一样。还有呢？没有，老实讲，老实讲，我们老实讲，你在那个教会平安回来，求神显大能让他平安回来，求神行神迹，对不对？我讲了，神你都能够让彼得、约翰两个人在美门口让那个瘸腿能够起来走，你今天不能让我们最好的将来要接这个教会的下一任牧师了？讲直接直一点的话了，尸体反，但是尸体反却什么？
被打死，
却被打死了。结果这些人怎么讲？捶胸痛哭啊，是不是？捶胸大哭了。因为什么？为什么要捶胸大哭？因为他没有看见神迹啊，他没有看见神迹啊。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常常看见神迹，却在这件事情没有看见神迹。却没有看见神迹， OK， 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第八章第三节这个地方，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哎，对不起，我刚刚漏了一个东西没讲哈。OK， 当他被打的时候哈，他说什么？第60节，跪下大声哭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着了。下面一句话是说什么？扫罗喜悦他被害。扫罗是你以后要读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徒，对不对？到安提亚教会，但是在这个地方，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扫罗也同意他被害了，扫罗也同意说这个家伙该死了。为什么？因为扫罗是受猎于加玛列的门下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当时还没有被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对不对？所以他当时是什么？也是要残害教会。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看到尸体版被杀害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活该。他说应当的，他认为他也喜悦这件事情，他也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从我们刚才这边看，你可以看到说，但是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诶，这句话又告诉我，如果你有彼得，千万千万给他画起来。因为什么？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谁还留在耶路撒冷？
使徒。
那谁四散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给他们的一个那个刚我所说的应许？对，他说除了使徒以外，其他的同工啦、门徒啦，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哈，你看这个周期，从这个时候开始哈，门徒就是分散到什么？犹太跟撒玛利亚。当尸体反死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到这个地方去。OK，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当时从神的眼光已经什么？已经边缘化了。OK， 虽然他人数众多，但是他什么？ 他不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对不对？他在耶路撒冷人数天天增多，但是神的心意是到犹太撒玛利亚，将来要到安提亚以弗所哥林多这边去，对不对？所以神，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完全了解神的旨意，为什么没有让司提凡活下来。因为借着司提凡要是没有死的话，这些人不会四散，这些人不会跑到什么，不会跑到犹太跟撒玛利亚的地方去。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第八章第三节 OK， 好，第八章第一节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陷入逆境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散到神所预定要到的地方。然后第八章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男女女下在监狱。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信徒被残害，因为扫罗在残害教会嘛，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保罗说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进个人的家啦，如果说一般人啊，信心不够的老早就什么，你在他家抓得到他吗？抓不到他。为什么？他怎么样？他跑了嘛，他躲起来了嘛，对不对？公安的来抓你，会不会躲起来？躲起来了嘛。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保罗要残害教会的时候，他到个人的家里，他能够抓到他们，表示说什么？他们这些人在当时他们的信心却什么帮助他们，他们信徒被残害，但是他们却没有躲起来。所以从第八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 OK， 有三个信息。OK，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被残害的时候，门徒就到耶稣所要的地方。第二个信息是说，司提凡要死的，神没有神迹让他复活起来。第三个就是说，当扫罗去家里面抓人的时候，他们居然没有躲起来，他们还是什么？还在家里，因为扫罗还抓得到人。所以从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整个教会从这个地方开始退减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教会的退减就是这个教会的失败 OK， 而是因为神有神的计划。然后我们继续看到腓力的事情，然后我们继续看到从第八章第五节开始看 OK， 从第八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OK， 从第四节其实也可以，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然后什么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哇，这很重要的一句话，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周期？腓力啊，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耶稣基督，有没有看到？司提凡死了，门徒下去，腓力开始宣讲起来，所以这是他什么？初次宣教 OK。我为什么叫做初次宣教呢？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只是因为什么？我再讲一遍他出去到撒玛利亚宣教你仔细听着他不是什么，不是有计划去的，是什么？是逃难了，然后什么？不得已了，然后呢？顺便了，然后呢？没有计划了，所以我是讲说，我才跟他这。我自己 define 他初次的宣教，他没有在一个计划的当中，但是却是在神的计划的手中，对不对？因为神借着司提凡死把腓力送到撒玛利亚那边去传教，所以在第八章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然后第六节是什么？第六节第七节，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就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OK，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腓力去传教，他行很多什么神迹奇事。然后第八节什么，在那城里什么就大有什么欢喜，众人就喜欢了 right。 然后第九节，对不对？连有一个名叫西门的，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的，也什么，西门自己也信了 OK right。 好，所以你会看到说，你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对腓力讲起来是什么？他不是他有计划去的 OK。 因为从下一节上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在第八章第九节 OK， 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讲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往他们那里去。这叫什么意思呢？这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人还是用什么犹太人教会的那种尊严的那种怎么讲的那种 position 呢、啊、？OK， 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讲的话，就是说司提凡死了，门徒四散，腓力跑了，然后正好跑到撒玛利亚那边，他传了道，他还行了神迹，但是在那个总会那个地方听到了，不得了咯，腓力在那边还干一些好事呢，还宣讲神的福音呢，那我们要怎么讲？我们要派我们两位主任牧师下去看一看。他是从耶路撒冷下到什么撒玛利亚，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第八章第九节跟第十三节 OK， 第八章是第八章是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这是在哪里啊？十四节，对不起，我这边写错了，十四节对不对？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所以从你从十四节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什么？还是在这个阶段而已，他们还不算是什么宣教，你懂我意思吗？还不算是宣教。OK， 好，所以你看看，你再继续往下看 ，OK， 然后第八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好，对不对？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对不对？然后往什么？往那从耶路撒冷下撒迦的路上去。”他就什么？他就起身下去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好，这个时候腓力就顺着什么圣灵的带领 ，OK， 他完全不是一个 proposal。你听我讲啊。我们今天所说我们要宣教一定要什么一个 proposal 一个计划，但他们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不是计划的，通通是什么？碰巧的，中文英文叫做 ad hoc 了 ，right？ OK， 好，然后到第二十六节，不料哇，什么叫做不料？不料就是说你本来没有计划的啦。
在哪里啊？
啊？二十七节啊，不料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料了 ，OK。你很不幸今天坐飞机，正好飞机没有油了，然后迫降非洲的这个或者是太平洋中间一个小岛，然后你说好吧，那我就在这里传福音吧，不料 OK， 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是个有钱的太监，所以我们从这边一直看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讲的传福音一点计划都没有，但是在没有计划的当中他却什么？却圣灵带他到了撒玛利亚 OK， 到了后来到了第四十节，你看第八章第四十节，第八章第四十节 OK， 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的地方在各城各乡传福音，那个地方是告诉我后来有人在亚索都，他说什么？直到什么？该撒利亚，所以我刚刚这边写是什么？该撒利亚 ，OK， 所以他到后来 ，Right， 他跑到该撒利亚了，因为他一直走嘛，他没有计划的啦，他没有计划的，就像我刚刚讲说，你的飞机正好没油，这停在那边，只好去传福音了。所以在初宣的当中，腓力就这样子开始了，因为神让他司提凡，他的将来要接这个教会的 key person 呢，死了嘛，所以他就这样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出去了以后呢，好，因为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讲完，好不好？出去了以后，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第九章，差一个保罗的事情，我们下礼拜再说的。第十章，第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对不对？这个地方有哥尼流出来了 ，OK， 就是我想说。哥尼流出来了，对不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个地方。第十章二十七节， 他说什么？因为哥尼流不是做一个那个看啊那个什么那个彼得看见异象嘛，对不对 ？OK， 我们这个下礼拜再讲彼得跟这个保罗的异象。好，来，我们现在就讲宣教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们到了第十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彼得和他说话时候进去，看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二十八节哈，就对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啊？我们犹太人和别国人相近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啦。Right？ 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不俗和不洁净的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哈，在这个时候，彼得还是什么 against， 还是反对，因为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犹太人和别国人和外邦人啊，好，他说什么亲近来往是不合宜的，他还是，所以你用这句话，所以我跟你讲说哈，怎么讲？腓力很凑巧不料去那边传福音了，然后后来哥尼流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讲，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彼得在这边说什么 ？No， 我们犹太人跟腓力跟这个外邦人是亲近是不好的，可见彼得。赞不赞成出去传福音，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不赞成，还是不赞成，他还是反对。然后第十一章第二节，即至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未受割礼的人家中和他一同吃饭了。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只有彼得反对，谁还反对啊？连门徒也反对，因为彼得上回来耶路撒冷嘛，对不对？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呐、啊，他们在身体上有行割礼的，他们就告诉彼得了，说你去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家中吃饭啦、啊，意思是告诉我说哈，他也反对了，所以彼得反对，门徒也反对了。那你仔细看到第十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哈，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的，只将荣耀归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的。我想请问你这句话，对这些众人讲起来，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啊，你在笑了？他们心态是怎么样？他说，既然事情已经今天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啦，我也很无奈了啦。意思是这样子啦。他说什么？神也这样看来啦，意思是说，如果照这样子继续走下去的话，这样子看来啦，神也是。这个恩典给外邦人，叫他们得悔改的生命。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哈，不管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我们已经看到这里的暂停，有没有看到？谁叫他暂停？彼得也说 stop， 对不对？彼得说，我们犹太人跟你本来是不合宜的，对不对？啊，谁也彼得一个，然后呢，门徒也 stop， 门徒说什么？你去人家家里吃饭了，哎，这不成体统了。对不对？然后众人说什么？哎呀，照这样子情形看来啊，我看哈、哦，哎，以后哈、哦，神的道还是要给他们外邦人了。众人也很无奈，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是一个 stop sign。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叫他们暂停，不要再宣教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刚刚我们讲到成功，对不对？我们讲到他受挫折，对不对？斯提凡被杀死，然后我们讲说门徒分散，所以初次出去宣教是没有计划的。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不料，对不对？跑到那个地方去，本来不是故意的，一点计划都没有。然后呢，然后彼得跟门徒还有跟众圣徒都说什么？不行啦，停止在这个地方啦。 OK， 所以我们从刚才看到整个计划当中，我们看了四个了，对不对？今天时间关系，我把它讲完哈。所以你看哈，这个啊。我看今天可能不晓得有没有被可以讲得完。嗯，好，我今天把它讲完好了啦，好不好？你们再做几分钟，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就是说从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周期表之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传到该撒利亚跟约帕这个地方去了，然后我们下次再讲到这个彼得的啊，不，保罗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回头讲说，斯提凡的死啊， 斯提凡的死了、斯蒂凡要是没有死的话，这些人都还在你原来的地方 enjoy 你的千人的教会。但是你今天神要带领你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还在你的窝巢里面呢、神今天可以搅动你的窝巢。 OK， 意思是说告诉你说，哎呀，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什么偶像，对不对？斯蒂凡是他们教会的偶像，就是他们教会的 leader。 将来保、这个彼得跟约翰如果离开了以后，死了以后，斯蒂凡是什么接这个教会的当然不二人选。但是当他们还在睡梦乡的中间，神就把他什么拿走了。有时候我们温暖，我们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老是觉得说这个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主任牧师不行啊。但是突然间神就把这样子的主任牧师带走了，要让我们从什么睡梦中什么醒来。因为斯提凡的死哈、带给他们有三个结果。 OK， 好，带给我们三个结果，有一些是直接的，有一些间接。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刚才所说的，斯提凡的死哈、第八章第一节，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直接的关系哈、OK， 怎么讲，就是 direct impact 啦，直接的影响啦，是因为斯提凡死了，所以这些人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接将福音传开来了。所以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将福音传开。 OK， 那间接的影响呢？ OK， 我们看看说第七章第八五十八节在这边OK， 间接的影响是什么？是因为斯提凡的死把保罗带出来。 OK， 你看经文第七章五十八节，他说把他推到城门外，他是谁？斯提凡，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什么扫罗的脚前。当斯提凡要死的时候，他把一个衣服丢在什么扫罗的面前，意思是说什么？让我们看见斯提凡的死，在从五十八节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带出来将扫罗，因为他死的衣服，他就圣经不会随便写说死的衣服丢在地上，他就说什么放在扫罗的脚前。 OK， 放在扫罗的脚前。然后第六十节我们刚才有看到，斯提凡跪下了，大声哭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什么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说了这话就睡着了，对不对？下面还加上一句话，我们刚才所说的，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圣经不是随便乱写的，他写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扫罗认同斯提凡应该死，因为扫罗当时还是逼迫教会，他认为斯提凡是异端。因为什么？斯提凡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说神哪有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说看见斯提凡的死间接带出什么？保罗。那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是什么？直接什么让门徒到撒玛利亚去。 OK， 好，然后第三个OK，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间接把保罗带出来，然后接下去就是说促成保罗能够到安提亚教会的诞生，因为保罗能够将福音传到地极去。这个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OK， 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斯提凡，因为十一章十九节 ，OK， 他特别又把斯提凡的名字又提出来。他说什么？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什么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怎么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其中有居比路和古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尼人传讲耶稣。有没有看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从这样子的看出，所以斯提凡死有三个结果。OK，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直接的，将福音传到，由借着门徒的四散，将福音传到什么？撒玛利亚，来、right? 传到撒玛利亚。那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将扫罗带出来，因为他死的时候衣服就丢在扫罗的脚前。对不对？别的地方不丢就掉他脚前。第二个是什么？当他死的时候， 扫罗也什么喜悦，对不对？所以这两节经文可以证明说，斯提凡的死影响了什么保罗 ，right？ 然后第三个地方是说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一节那边，借着斯提凡死，保罗把福音带到安提亚，带到地极去 ，OK？ 否则的话，今天斯提凡要是没有死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保罗的脚前也没有斯提凡的衣服。好来，保罗也不会喜悦他的事情，也不会将这些带。所以保罗死对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哦，讲错了，斯提凡的死有没有帮助？有。OK， 好来，好，斯提凡的死对这个教会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一个神所关心的，不是在我们今天神学院毕业以后出去，神关心的不是你跟我们侍奉的成功。也不是你跟我教会人数的增长，也不是教会的成功，神关心的是什么？完成他的什么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一定要记得的。这两个，一个大使命，一个是什么？圣灵降临，借着他的能力完成大使命，这是神所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教会，我们说刚才说，如果教会愿意留在，只愿意留在耶路撒冷的话。是神所喜悦的吗？啊，神如果不喜悦呢？
兴起环境，
兴起环境，还有呢？还弄另外一个人来了。讲直一点的话，就是弄另外一个人来了。OK， 如果你每天还是睡在你的地方，我跟你讲了，神换一个主任牧师了，直接这样子讲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教会如果只愿意留在耶路撒冷的话，神有两种处理的方式，一种是什么？逼迫你，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受逼迫？逼迫到后来，斯提凡死了，对不对？他逼迫你去完成大使命，这第一个方法，一种逼迫的方式，让你教会走出去，让你教会走出去。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如果你再不听上帝的话呢？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取代。用保罗来取代你前面的那些人 ，OK？ 神兴起另外一个人，神要寻找一个合杀心意的人。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合杀心意是谁？保罗。所以神兴起保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下礼拜我们可以来讲说什么？下礼拜我们就进入保罗了。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被什么？被取代了。被哪一间教会取代？被安提亚教会取代。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说，耶路撒冷教会被取代，神兴起一个人叫做保罗，神兴起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安提亚。Alright， 你要做一个重点了。今天你我们如果安于现状的话，我们不出去宣教，不把第一章第八节当作是一回事的话，你 enjoy 你的 life 了，有一天呢，神会找另外一个教会来取代你这个教会，有一天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工人呢，来取代这个工人。好来，这事情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很多？有没有？你在全世界有没有看很多？有看很多，你到处去看了。我跟你讲了，很多以前千人教会、万人教会的，整个那个什么那个在 Texas 那个千人的教会 Freeway。现在都是关在那边了 ，OK， 牧师也老了，也走了 ，OK，OK， 我对不起，我现在也不讲哪一个教会，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当一个教会不合神心意的话了，不管你现在再多兴旺了，不管你现在体育场多大了，在福音会旁边好漂亮啊 ，for sale 了，因为什么？神兴起另外一个教会 ，OK。如果你看复兴史的话，教会复兴史，你有研究教会复兴史的时候，很可惜，很多教会都是复兴，然后就下去，然后又另外一个复兴的 ，OK， 好，比方说你现在去看 Azusa， LA 洛杉矶那以前的哦，你要去寻找那 Azusa 已经找不到了 ，OK， 那时候圣灵，这没有了嘛，全部没有了嘛，以前千人的教会在洛杉矶现在就没有了，看不到了，为什么？但我们不。对不起，我们现在只是讲使徒行传， 我现在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不合神心意的话，没有把他大使命放在心中的话，神有他的办法，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做保罗，兴起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安提亚。OK， 他不在乎你以前耶路撒冷教会3000人悔改，5000人信主。OK， 因为什么？因为安提亚虽然我们如果看安提亚就没有看到他是几千人几万人了，但是他却什么出去了，出去了，他是怎么到地级去了 ？OK， 所以重点是什么？不在人数的多寡，重点是在什么？有没有合神心意？有没有到他要你所去的地方 ？OK。All right， 所以啊、宣教的事情哈，实在是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整个教会啊。所以我们现在最后我用两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叫做啊、以前我们在富勒的时候有一栋 building 叫做 Patton Hall。很少人知道 Patton Hall 是什么意思、啊、P-A-T-O-N 呢 Patton 是一个人的名字啦，他叫做 John Patton， 他是 Scotland 的，就是英国上面 Scottish 的那个地方的，他从小他是1858年出生的，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哈、啊，他从小哈、啊，他的爸爸就非常非常的敬畏神了，所以他从小就我把他的故事长话短说了哈，他在我看一下啊，他1858年出生，在1869年的时候啊，哎，他11岁的时候受洗，好、啊，哎，不是11岁受洗是另外，他在1869年啊，他到那个这个太平洋一个小岛叫做New Hebrides 一个小岛里面去啊，他定义要到那个地方传福音呐、啊、，OK， 因为那个地方哈、啊，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地级一样。那个小岛从来没有人听过福音、啊、那个地方的小岛是食人族啦，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哈、哦、他在那边传福音传了几年以后第一个人信主，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食人族啦，就是可以吃人的啦。 OK， 1858那个时候是200多年以前的啦，结果他们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哈、哦、，OK， 他教他们挖井。那对他们讲起来，挖井是一个犯了他们那种食人族那种祭拜偶像的那种大忌，差一点被杀死。后来他一直跟他们讲说，这个下去有水可以喝了。结果圣灵动工在那个地方，神迹出现了，他让他们有水喝了。我现在长话短说啊，他宣教在那个岛上宣教。11年呢、啊，他结第一个果子。你可以到一个地方传福音，11年呢、啊，然后第一个受洗，只有一个受洗哦。然后当他把挖井，然后水出来的时候啊，他举行第一次圣餐呢、啊。第二年呢、啊，第一个人受洗以后，第二年呢、啊，哈。12个人受洗，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宣教士、啊、到太平洋一个小岛在那边宣教11年，他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所以保罗在什么，我们上礼拜讲过了，保罗是一个使徒性的人，对不对？保罗、啊、他讲说我不愿意在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在那个地方福音从来没有传过了。John Patton 到那个地方传教了11年，才一个人受洗。要是我们呢，老早就什么打道回府了。OK， 我们讲到我们国内啊 ，OK， 讲到国内 Robert Morrison 啊，马里逊啊，你们有没有想过马里逊？我们知道戴德生，对不对？有没有讲过马里逊？你知道马里逊他也是英国人，他在1782年生啊 ，OK。他在1782年生啊，他在15岁的时候受洗啊，啊，我这边有稍微写，他在15岁的，他受洗完了以后，他开始去学圣经啊，然后他学罗马文，学拉丁文，15岁的受洗，然后16岁他开始读圣经，对不对？读圣经他要学原文，他开始学罗马文，他要开始学拉丁文，他才发现他有语文天才啊，他学很快啊， 他有语文天才，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哈，我要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他妈妈跟说你千万不能去，他说妈妈哦，体弱多病，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来照顾我，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他妈妈讲，好，我一辈子留在你的身边。那你知道他如果他讲话也不是说谎嘛，他说我一辈子留在你身边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后来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对不对？他怎么到中国大陆传福音？我们刚刚讲尸体版，他答应他妈妈说一辈子留在他妈妈的旁边，第二年呢他妈妈就去世，神把他妈妈带走。然后他妈妈一走，他马上买一张船票，他爸爸反对啊，但是他爸爸让他去，他买一张船啊，到中国大陆了。他下船的时候啊，船长问他了，他说船长问他说，你以为你可以改变整个中国吗？马里逊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这句话很有名，他说我不能改变整个中国，但是我的上帝可以改变整个中国。所以马里逊那时候来到中国 OK， 他到中国以后他多少年以后才第一个受洗你知道吗？到1807年他来中国了，到1814年他第一个果子，七年以后第一个人受洗了。马里逊来到中国，因为他有语文天才嘛，所以他来到中国他就开始学中文了。七年以后第一个受洗 OK，然后第二个受洗几年以后呢？他到第一个果子是七年以后才受洗，第二个果子是十八年以后。OK， 我这边没有写几年了 ，Right？OK，、okay? 我再讲一遍哈。马里逊第一个人受洗是他来到中国以后七年以后才第一个受洗，然后第二个人受洗是十八年以后了，但是今天如果没有马里逊的时候了，今天中国没有这些福音的事情。我们再讲一遍哈 ，Alright， 今天呢哈，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 ，OK， 神的福音呢，在中国大陆啊，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蓬勃发展，因为以前受到压迫，对不对？把这些什么传教士全部通通赶出去，对不对？一样。你现在看看韩国啊，韩国当时也是受逼迫 ，OK， 才会有今天韩国人这样子的彪悍的个性，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这么的努力 ，OK。所以我在告诉你说，当我们要往外增长的时候，神会什么如鹰搅动你的窝巢 ，OK。生命记上面写的有没有记不记得？神怎么你知道什么叫做如鹰搅动窝巢吗？
把小鹰给推出去。
那个还小事。那个是教你怎么飞啊！我再讲一遍，你有没有看过鹰的窝巢啊？鹰的窝巢是建筑在最高山的里面的，他把那个他去鹰的窝巢哈，不是像小鸟的窝巢用稻草把它围起来的，他是用什么？他是用荆棘啊，用那个有刺的、最坚固的、有刺的，把它放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窝巢。然后做一个窝巢有刺嘛，对不对？它要下蛋，对不对？它要孵蛋，对不对？然后它去鹰啊，对不对？鹰是吃动物的嘛，对不对？它去把那个动物的皮哈、撕起来，一张一张贴在那个上面，所以那个鹰巢上面是很 smooth 的，很平滑的。但从外面看哈、动物没办法，其他的鸟没办法来吃你的鸟蛋就对了啦，因为外面都是有长刺嘛，里面其实也有刺的，不过它用那个动物皮把它铺好了，然后他在里面下蛋，他在里面孵蛋，然后小鹰在里面成长。等到小鹰成长到有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怎么叫做如鹰搅动窝巢？他不是这样子搅动了，他怎么搅动窝巢？你知道吗？他把皮掀掉，那个母鹰哈、就来哈、把你那个下面那个动物的皮哈、一个抽起来以后哈、你看看你是坐在什么上面？你是坐在荆棘上面。我告诉你。如果还没有办法想象的话，就是说这样子好了啦，今天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你好好的睡，今天晚上很冷，盖着很温暖的棉被，明天早上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你的朋友说不要来吵你， 先到你的房间里面哈，一下子把你的棉被拉起来，看你还起不起来。如鹰搅动窝巢哈，那个老鹰就是把他的小鹰的下面的兽皮啊抽掉，然后他小鹰要坐在那个什么刺的上面，这个叫做搅动窝巢。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在教会里面还是很舒适的话，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但是今天神会把你什么抽掉的时候哈，你就知道我的尸体反死了啦。 All right， 我讲得很清楚了哈，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尸体反。有一天你的尸体反死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说啊，好像费力，我到处走啊，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不料神就让我福音广传了。OK， 这个都是没有计划的。神真正的要是什么？要你像保罗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神要兴起一个保罗，可能是你，去取代另外一个不合神心意的。OK， 反过来讲，希望你我们都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不会被什么保罗所取代的。阿们。OK。所以我们在做宣教的事工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知道神所选择的不是成功，不要看眼前的人多人少， OK， 不要看以前的，因为什么？人数，再讲一遍，在耶路撒冷人数日渐增多，没有用的，神要到地级里面去的。 OK， 好，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个地方，感谢主哈。哇，10:10了，所以下次我们是第9次了，是吧？